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多芬财经，我是余贤。如果你最近关注科技新闻，你一定会注意到电动汽车特斯拉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这两天非常的不安分，搞出了两件十分具有戏剧性的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呢，发生在3月15号，埃隆·马斯克给公司两个非常重要的职务改了称呼。一个呢，是把自己的职务，他是公司的 CEO 啊，首席执行官嘛，他把这个职务的名称改成了什么呢？改成了特斯拉技术之王，Techno King of Tesla。另一个呢，是把公司的首席财务官 CFO 扎克·科克霍恩的职务改名叫做货币大师 Master of Coin。以前其实没有这种先例的啊，这种世界级的科技公司把自己公司最重要的两个职务这个名字改得这么的别出心裁啊，甚至还十分的搞怪。虽然特斯拉官方并没有对这两个职务为什么做出改名做出回应呢，但也不难猜测他这么做的一个原因。一个呢，是马斯克他执掌的特斯拉公司，其实很多人把它当作是汽车公司嘛，但人家自己是不这么看的，他把自己当作是科技公司，核心的产品其实是汽车上的这些软件，而不是汽车这外面的壳体。所以呢，首席执行官改名为特斯拉技术之王好像也没什么不妥，毕竟特斯拉有很多的技术科技人才，马斯克作为他们的顶头上司，技术之王的称号也算是实至名归嘛。另外呢，他把首席财务官改成了货币大师啊，这个就更有意思了。在今年2月中旬，特斯拉花了15亿美元买入了数字货币比特币，然后呢，就在前两天啊，比特币的价格呢也突破到了6万美元一枚。如果按照6万美元一枚的价格计算，这一笔投资让特斯拉可赚了不少钱啊，差不多呢可以再投资一个上海特斯拉超级工厂了，也就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又赚了一个超级工厂的钱。所以货币大师这个称号就变得特别的有梗。那第二件有趣的事情呢，发生在3月16号，这两件事情其实就间隔了一天。那什么事情呢？马斯克在推特上面发了一个音乐视频，并且宣布说要把这首关于 NFT 的歌作为 NFT 来出售。 I'm selling this song about NFTs as an NFT。 这个视频大约两分钟，视频中有一首以 NFT 为主题的这种电子舞曲，就是你现在听到的这个背景音乐啊。视频中一个 NFT 主题的奖杯在太空中旋转，周围围绕着很多的加密货币，然后奖杯的顶部是月亮，这个月亮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在币圈文化中呢，它指代的就是加密货币。奖杯上还出现了首字母的缩写 HODL、它是 Hold on for dear life 的这个缩写，它的意思是为宝贵的生命而坚持。那另外呢，还有几个金色的小狗的这种雕像啊，也是在这个奖杯的周围，这也暗示了马斯克之前曾经多次推广的加密货币狗狗币。这里要解释一下什么是 NFT， 它是 Non-Fungible Token 的缩写，所以 NFT 它实际上叫做非同质化代币。了解过数字货币或者说是区块链技术的听众朋友，你应该知道区块链用到的这个加密技术啊，可以让所记录的数据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也就是说在一个区块上面记录的这个数据啊，是全世界只有一个的啊，没有被复制篡改的这种可能。因此呢，这个特性呢也被运用于资产所有权的数字化，因为所有权的数据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除非所有者同意，所以没有办法被篡改或者说是转移卖出去。虽然对于实体资产的这个所有权进行数字化可能会让你觉得不痛不痒，比如说你有一套房子，你手里拿着房产证就好了嘛，对吧？所有权要不要数字化，那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不痛不痒的一个需求。但如果是非实体化的这种数字资产呢，这就很有用了。NFT 就是数字资产所有权数字化的一个具体应用， 这些资产可以是游戏道具、音乐作品、数字艺术作品、活动门票、域名啊等等。 NFT 的关键创新之处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能够标记原生数字资产的所有权的方法，储存的灵活性也特别的强。 NFT 的所有权呢，并不阻止别人去查看或者说是阅读它存储的这个数字资产啊，不是把它藏起来就完事儿了，而是可以让人们把这些数字作品传播出去给别人看或者说是听等等，只是看而已，但所有权还是在这个所有人上面的，没有进行改变。比如说是一幅数字插画，如果他的所有权保留在一个人手上之后没有办法传播出去看，那就没有办法去获得一些名声嘛。那这个东西你买来了之后只是自己看看，怎么能让它升值呢？怎么能够让它值钱呢？对吧？所以你应该可以理解到马斯克用 NFT 卖一首歌到底是怎么回事了。简单的来说，他就是想要利用这种新技术把自己创作的歌给保存下来，然后去卖啊，然后让买到的人呢觉得啊，他之后还可以再卖掉，因为觉得他会升值。马斯克这首 NFT 之歌呢，已经有人有意向要买了啊。这个买家呢叫做 Beeple 啊，他是一位数字视觉艺术家，他的原名叫做 Mike Winkleman。他也转发了马斯克的那条推特，并且表示要出价$6,900,000啊，这样的巨额大款啊，折合下来是人民币4.5亿嘛，想要去买这个 NFT。这个6,980,000的报价其实也十分的有故事，也是 Beeple 他前两天刚刚赚到的。什么样的事情呢？他把他过去5000天啊，也就是整整13年间，每天创作的数字作品，通通都打包起来做了一个拼图，并给这个作品取名为"日常最初的5000天 ”（Every Day's the First 5,000 Days）。其实你看起来这个作品的话就是一张马赛克的作品嘛，5000张画拼在一起不放大根本看不清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画。然后这个作品在3月12号呢就被拿到了国际知名的拍卖行佳士得进行拍卖，卖出了6,934,000美元的一个天价。那故事说到了这里啊，你会发现这一连串的事情其实都跟数字化有关，而且啊这些事情让人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对不对啊？甚至还有些离谱。在这些名人大咖的加持之下，这些事件呢得到了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最后呢也让一部分人啊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你可能不禁会问啊，为什么呢？啊，到底是凭啥呀？无论是比特币还是 NFT， 这些东西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数据嘛，对吧？那为什么可以获得全球人民这么高的一个注意力，并且还有人愿意花这么多钱去买呢？要回答清楚这个问题的话，我们需要了解两件事情，一个是数字化趋势，另一个呢就是叙事。先说说数字化啊，数字化呢就是把信息从具体到抽象，从模糊到精确，从主观到客观转化的这么一个过程。数字化的本质呢就是抽象化、标准化和结构化嘛，而数字化现在就是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趋势了。我们生活中有很多行为其实已经被数字化了，这也让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智能手机。比如说你吃个饭啊，你打开软件叫外卖就行了。你以前呢都是要吃个饭的话，你都要不是自己做，要不就是你到人得走到餐馆里面点单吃完然后再走人嘛，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有再比如说是电商，从挑选商品到你下单购买商品的这一系列的动作，你只要在屏幕上面动动手指头就全部都搞定了。你已经可以选择说不去这种实体的线下门店，走进去挑衣服然后付现金买衣服，这样子你可以不需要去这么做了。那你更别说像这种数字化程度比较高的视频啊、音乐啊这些东西。当我们在网上在抨击互联网把我们的生活所劫持，去抨击外卖骑手被困在系统里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在互联网上面抨击这些事情的， 我们的观点和思想被数字化之后才传播开来。在未来，数字化的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大，那直到有一天，你甚至会去排斥那些本可以被数字化但没有被数字化的东西。到2025年，00后他会成为互联网世界的主力军。到了2030年，互联网会被这些数字原住民完全的占据。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会多么愿意为虚拟的数字化的产品去花钱了。如果你没有办法想象这个场景的话，就类比一下自己买王者荣耀英雄皮肤的那个时候的样子嘛，对吧？是多么的爽快。而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数字化其实已经成为了他们心中不可撼动的一种信仰了。你看，花6900万美元啊，买下了一个数字艺术品《日常最初的5000天》这个作品，并且啊，他还制造了一个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一大新闻。这也就让这个艺术品的背后有了一个非常独一无二的故事。一个能够传世的艺术作品背后，如果没有一个扣人心弦的历史性故事的话，它还是会很掉价的。花6900万美元买下这一个作品啊，而且还是具有这么扣人心弦故事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它日后还会继续升值的。最后来说一下叙事 narrative。这个词的定义在牛津英语词典里面是这样子的，是解释性或说明性的描述一个社会、一个时期的故事或表现。所以说叙事，它就是讲故事嘛。但故事它可以是一首歌、一则笑话、一个理论、一个观点等等等等。它能够激起人们心中的情感共鸣，并且可以非常轻松的在日常谈话中得到传播。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希勒，他是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将叙事引入了经济学领域，他把经济学的研究还原到了有温度的具体的历史场景中，而不是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充满数理统计公式的经济学研究。他强调说，叙事经济学研究的是那些以故事为载体的被病毒式传播的一些观点，以及人们在努力生成新的这种可以传播的故事，或者说是让故事更有传播力的一些行为，他研究的是这么个东西。在他的理论框架里面呢，叙事经济学可以向我们展示流行故事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进而对经济的结果产生影响。这其中不仅包括经济的衰退、萧条，甚至还包括了一些其他的经济现象。一旦，某个叙事它在一小群人之中被传播开来了之后，被更大面积的人群所接受，它就会成为公共的信念，进而会被固化下来，甚至流传下来。它会成为驱动资产价格甚至是经济变化当中的一个内在的影响因素。无论是房价不会下跌这个趋势转变成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还是说象征忠贞不渝的爱情的这种天然钻石，爱情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戴尔比斯这家公司搞出来的，它都是叙事的结果，并且被刻在了很多人的记忆里面。叙事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其实就可以用来解释比特币的一个火爆嘛。比特币背后至少有三个叙事核心，分别是技术无政府主义、神秘主义以及对公平的渴望。互联网时代开启以来，技术极客们呢崇尚技术无政府主义，就认为技术就应该是自由的，不应该被政府所监管和控制。普鲁东在1840年呢就对无政府主义有这样的一个描述，非常的冷酷。他说，被统治就是被那些既无权力也无智慧又无美德的人看守、审查、监视、指令、训诫、编号、管束、征召、灌输、说教、控制、检查、评估、作价、斥责和命令。上面这一段话就认为啊，政府对个人是有迫害倾向的，是不值得信任的。就比如说政府掌握了货币的发行权，一步一步的在滥发货币，引发了通胀。这其实是对人民的一种迫害，因为人民的财富就在通胀中被剥夺了嘛。 比特币就是一种通过技术手段创造出来的对抗政府的一种方式。无政府主义者斯特林·卢汉在2016年的时候就说过这样一段话，比特币是和平无政府状态与自由的催化剂，它的出现是对腐败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回击，它的设立不仅仅是为了改善金融科技，但有些人呢往这个真相里面掺了假。事实上，比特币的目的是充当一种货币武器，充当一种有望削弱权力当局的加密货币。当然这段话说的十分的激进嘛，也不是绝大多数比特币支持者的一个立场。但是无政府主义是比特币背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叙事核心。比特币的创始人中本聪，他一直是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他的真实身份也一直是一个谜。一位比特币早期的开发人员说过，中本聪只跟他通过电子邮件进行联系，两个人也从没有碰面过。而且中本聪呢也在2010年底就推出了比特币的项目。人们非常喜欢这种神秘的故事啊，也喜欢去揭开背后的神秘的面纱。那比特币创始人中本聪他的身份就特别的神秘，那也让比特币充满了这种神秘主义的色彩。而如果没有这种对神秘谜团的反复的宣传，那比特币的叙事传播率也应该不会那么高吧。最后一点啊，就是比特币问世的时间是2009年的1月份吧。那个时候金融危机发生后也没过太久的时间啊，很多的经济体其实都还没有得到恢复。人们还处在对华尔街这种金融霸权的厌恶当中，而且这个情绪已经快到了顶点了嘛。这个其实就为比特币的传播创造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而在2011年爆发了占领华尔街，我们是 99% 的这种抗议活动。这是人们对阶级不平等的一种抗议，他们希望能够消除这种不平等，他们非常渴望平等。那这些事情发生之后，比特币也出现了第一次的价格飞涨。技术无政府主义、神秘主义以及对公平的渴望，这三个叙事核心啊，在后金融危机中的悲观情绪中呢，被逐步的放大，同时呢，在技术圈和暗网中流行开了。一种比特币是未来货币的集体信念逐渐的形成，比特币的价格也开始攀升。而在比特币价格攀升的这几年啊，我们每年都会听到一些比特币的造富神话，它对普通人是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的。然后呢，再被像马斯克这种全球级别的知名人士一站台啊，那它的价格就更高了嘛。比特币如今已经成为了一种全球范围的叙事，它得到了这种病毒式的传播。那也正是因为它的流行，也带动了数字货币在法币领域的落地发展。那比如啊，我国央行推出的数字人民币 DCEP 啊，目前呢也已经进入到了测试的阶段啊，在深圳和苏州都做了试点。数字货币呢，也从梦想开始，一步一步的落入到了现实环境中。那本期节目呢，我分析了 NFT 和比特币火爆的一个原因，那主要是数字化趋势以及他们的这种叙事传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对比特币或者 NFT 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话，欢迎你在节目下方进行留言，跟我们更多的进行一个交流。当然你也可以去关注我们的微博啊，多芬赫兹，多芬茶多芬的多芬，赫兹是电波赫兹的赫兹，多芬赫兹。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的简介里面找到多芬赫兹啊，进行复制粘贴啊，在微博上面关注我们。好了，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于贤，我们下期再见。